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主耶稣，主耶稣，哦，再把这一周的生命读经引导班交给你。哦，今天弟兄姊妹在这一周生命读经的进入，主啊，不叫我们是在知识道理的里面，哦，这是要用灵，用我们的灵，哦，来化成你的话。主啊，你的灵也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属天的眼光，能够看见这背后属灵的意象。主也盼望在这年底的水流里面，我们人人都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主啊，我们的枝条都能够探出墙外。哦，主啊，愿你带人得救。主啊，凡真之福都再赐给我们。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好。这周生命读经的引导班，我们要来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纲要》第65篇《雅各的祝福》，关于约瑟与便雅悯。那本周的经节是《创世纪》49章22至24节，本周对应到的生命读经是《创世纪》104篇和105篇。那首先，我先读今天的经节的进度。是创世纪49章22到24节，他们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园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臂健壮敏捷。这是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那里有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头。阿们，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雅各12的儿子里面的最后一组的祝福，是关于约瑟与便雅悯。那在整个雅各12个儿子是神指明完整的预表。第一组我们看到的是流便、西缅、利未。说出我们的出身本身就是满了情欲的，如同流便，满了怒气的，如同西缅和利未。感谢主，最后利未被变化成为了祭司。那第二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犹大、以撒加和西布伦，说出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得胜，做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享受教会生活，并出外传扬基督的福音。第三组我们看到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说出我们需要保守见证的义，并为弟兄征战，产生君王的美味，并活在复活的境地中，至终得着全地为业。感谢主，这周我们来到最后一组，就是约瑟与便雅悯，他们得到是各样的祝福，并享受在神居所中与神的同在。Amen。好，这是刚刚有关第一大点的前言。接着我们来进到第二大点，看到约瑟与便雅悯。一中点我们看到约瑟的不足，那便雅悯是约瑟的完全，所以我们要把便雅悯跟约瑟看作一组完整的预表。约瑟与便雅悯呢，他们都来自同一位母亲，是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所以他们是预表一个人的两面。那时候约瑟的名字呢，其实指明还要再增添一个人，表征约瑟自己是不完全的，需要另外一个部分。所以便雅悯是约瑟的完全，因此约瑟和便雅悯是一组。我们在旧约里面都可以看见，把约瑟和便雅悯是放在一起做一个单位的。便雅悯排行第12，与约瑟排行第11，所以他们在排行上是非常的亲近。那在旧约中，把他们放作一个单位，而且在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是使约瑟承受了双份的地图，并得着长子的名分，至终他们是成为了以色列的三个支派，就是便雅悯、以法莲和玛拿西。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重点，约瑟的得胜与完全。约瑟呢，他是一个顺服的预表，从看望他的兄长，约束他的情感顺服神，以及在管教他的弟兄的身上，
我们都可以看见约瑟自己是一个顺服的代表。第二个呢，是约瑟是胜过情欲试验的。在波提乏妻子的试诱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瑟是青年人，但他能够逃避青年人的私欲，胜过这个情欲的试验。第三，我们可以看见约瑟是忠信的，所以他得到他的主人波提乏，甚至在埃及私欲跟法老的信托。那第四个，约瑟是掌权的，他成了埃及的宰相，并抵粮给全地的人。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约瑟的预表乃是基督是父的爱子，将一切丰富带来喂养世界。因为约瑟他成了埃及的宰相，借着在七个丰年收集许多的粮食，使他在七个荒年中能够有丰富供应各地来的敌粮的人。那基督同样是来到地上成为丰富的供应生命。主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弟兄姊妹，今天地上乃是满了饥饿的人群，所以基督要先成为我们的食物，来丰富的供应我们，使我们得饱足。那同样的，当我们享受了之后，我们要把这个基督这个生命的食粮能够供应出去。阿们，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里面就说到，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必永远不渴。阿们，主就是生命的粮，到主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入他的必永远不渴。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三大点，也就是这一周我们开始进入的重点，讲到雅各的祝福。雅各对约瑟的祝福，那在本篇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五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在第一终点，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第二终点是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第三终点是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第四终点，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以及第五个终点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现在我们每逐一个终点来看。首先我们看第一终点，讲到它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那既然说到约瑟是树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雅各呢就应该是多结果子之树，因为雅各是有十二个儿子的。那在圣经的记载，在雅各之前呢，其实没有一个人有十二个儿子，十二是永远完全的数字。所以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呢，说出他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树。阿们。那在雅各这个多结果子的人，其实就是表征这位生产的神。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基督是真葡萄树，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乃是生产的树。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重点，是讲到多结果子之树的枝子。那刚刚已经看到雅各是预表这个生产的神，那其实约瑟乃是预表着基督，也就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是神发出的枝条。所以树呢是这位神，那基督是枝子，是从神发出的枝条。那我们今天是基督这葡萄树的枝子，我们就该多结果子。阿们。葡萄树的枝子，它的命定就是结果子，并且要结成成串的果子。我们在这边好像会有一点的复杂因为好像是神是树，基督又称为枝子。感谢主，圣经就是非常的奇妙超过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一面基督是树，另一面其实他是枝子。那到底他是树呢还是枝子呢？感谢主，他两者都是。他是树，做神的具体化身，他是枝子，做神发出的枝条。所以预表基督的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神发出的枝条，约瑟就是神的发枝。感谢主，其实呢这里讲到三一神，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夸胡三一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所以亚伯拉罕的神呢是指父神，以撒的神是指子神，雅各的神是指灵神。我们多次啊可以在旧约中看见这位耶和华神呢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指一个人的三方面，说出我们的神也是三而一的。在补充本诗歌的410首，我们应该都很常唱这首诗歌，讲到从我灵里深处有生命水涌流，是三一神在我里面流，父神乃是源头，主基督乃是河，灵是流，分赐生命给我。阿们。所以这首诗歌呢就很清楚的讲出父是源头，主基督乃是河，灵是流。阿们。所以雅各是表征三一神的第三者，是灵的来临，灵乃是我们神的流出。所以如今这个灵是流乃是将神的生命分赐给我们。看完了枝子的预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全旁多结果的枝子的这个全，在刮胡寺全是丰富供应的源头。全是神，是雅各这多结果子之树的源头，所以他是凭着这全而活的。如果我们缺少了水泉的供应，不止这个树不能结果子，连生存也是不能的。所以雅各所有的果子其实都是源自于神这全源。我们来看到大本诗歌的655首，生命流露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生活工作成为一体，工作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雅各的儿子约瑟将出于全源之树的一切丰富分支出来，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是神的丰富。阿们。那第五刮胡五讲到多结果子的秘诀，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多结果子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要连于这个葡萄树，就是连于这个水的源头，那从神得着供应，我们才能够来结果子。所以约翰福音的15章5节那里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使我们与神之间是没有隔阂的。那借着更多的被神的生命来充满，那我们这个人就更多的被修洁，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美果。最近是我们北投大区的福音的季节，感谢主，每周都看到各会所在传出捷报，都在那边结果子。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结果子了没有？你有没有跟上这一波北投大区结果子的水流呢？好，那我们知道我们要连于源头才能结果子，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借着晨兴使我们每天早上来享受神的丰富，也可以借着祷告来使我们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有晨兴，有祷告，我们就能够专注在结果子的事上，使我们被积极的充满消极的除去。感谢主。那就在上周我也有终于有一个结果子的经历，阿们。也是很久没有结果子了，刚好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过程中主就把一个果子加给我，阿们。那我们现在是81会所每2周会举办一次福音职场的座谈，那现在已经进行了4次，所以已经有进行2个月的时间。那其实每一次的邀约都很需要祷告，因为其实邀约的对象大概就是这5、6位的朋友，那每一次要在邀约的时候都会很担心，他们会觉得说不是2周前才邀过吗？怎么一直邀，怎么一直邀。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很多的祷告我们才有勇气去邀约。那我们在青年大区有一个实行，就是在每一周的礼拜 3、礼拜 4、礼拜 5，我们会有晚上的祷告。那为什么是3、4、5呢？因为周一我们有侍奉交通会来在一起祷告，周二有祷告聚会会有祷告， 周六要福音职场讲座，我们发现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如果没有祷告的话，真的是根本不敢去邀人，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一个定时的祷告，每周三、每周四、每周五晚上的7:30、8:30、9:30、10:30，我们分4个时段在大区的赖上的群组，我们就有守望的祷告，时间允许的我们就上来，所以在3天总共有12场的祷告。那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多一点，可以参加到2到3场，甚至4到5场，真的都没有参加到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你都可以看到在赖上不断的被提醒，弟兄姊妹祷告咯，一天提醒你4次，3天总共你提醒12次，就算你没有上线祷告，都知道要警醒祷告，自己也要祷告。其实在祷告之前，可能真的对福音是没有那么有负担的，因为并没有连于这个源头。但感谢主，我自己每一次的祷告，一祷告完就觉得，哇，里面蹦蹦跳，好想要传福音，好想要带人得救的那个渴慕又再出来。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祷告完想要传福音，但心里还是怕怕的。没有问题，那就隔一个小时再来祷告。所以7:30、8:30，我连续祷告2次之后，我就又敢再去邀约人，又敢再把这个 EDM 发出去。每一次大概都会发5、6位朋友。那其实回我的人真的不多，但感谢主，有一位是我的现在的同事。那他第一次呢，因为是我主讲，所以他答应了，他就前来听我分享我们工作的内容。那我想说，那可能是他基于同事的相挺，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那其实当天也有问他是否要受浸，但他就觉得太快了，并没有这个想法。但也得知，其实他的母亲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只是全家目前只有他的母亲带着他最小的弟弟，是有去参加聚会的，所以他对于教会是不排斥，那很愿意能够再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或是我们的活动。但唯一的麻烦就是他住在板桥，并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后来第二次、第三次的福音行动，我也都是有邀约他，但是呢，他都因着距离或是有其他事情没有办法前来。但已过这一周，感谢主耶稣借着祷告啊，祷告呢就消除我们所有的这个觉得不可能的消极的思想，让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所以第四次再还是的放胆的去邀约他，而其实一开始的时间他并没有答应，到了周六中午几个小时后就要开始，他就回我说他今天下午可以前来。阿们。那来了之后他其实也是迟到的状态，那结束了我们弟兄们就很快的回程一圈，来跟他有这个接触。那很喜乐在弟兄们的配搭中，虽然我们一开始一直很聊得很外面，聊不到这个要不要受浸。那当下其实我也觉得，他上次就表明暂时没有这个受浸的想法，那可能也就不要逼他，让他可以多来参加，变成，稳定的福音朋友，可能是我的第一步。但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隔壁的没有在接触的弟兄们呢，就在我们离我们3公尺左右的距离围成一圈，在那边用灵的祷告。主啊，我看他们用灵祷告，我里面的灵也就被激动到，弟兄们都没有放弃了，在旁边为我们祷告，我们在里面接触征战的怎么可以轻言的放弃，所以就是想办法把这个话题都要带回到这个要不要受浸。那一位弟兄呢第一次有跟我一起接触他，他就说，上次有教你祷告，不知道你回去有没有祷告。那当然他就说没有，那现场我们就说好，那我们一起再为你祷告，然后最后呢也请他自己试着祷告。那我同事就最后也开口了，他一开口啊，我们弟兄们的眼睛都亮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灵是释放的，他是很从深处的这边呼求主名的。哇，我就觉得很受鼓舞，所以听完他的祷告，我就抓住机会问他说，我觉得你今天要不要受浸，那我会再问你这一次，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要也没有关系，但我觉得我还是要问你。那我的同事就很腼腆的说应该可以试试看，感谢主，听到试试看呢，就跟旁边的弟兄使眼色，可以放水了
阿们，当天我的这个同事就受浸成为弟兄，哈利路亚。而且他的这个祷告声，在受浸祷告声是非常的大声的，非常的确信的。其实受浸完了之后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到底能不能够喂养他。因为他家住在板桥，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当天礼拜六我就问他，诶，隔天能不能够来参加主日，他就说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的灰心的，因为这个速度超乎我的想象，本来没有预期他今天要受浸，所以他也才来参加第二次，那也没有任何跟我们有过召会生活。其实里面就开始担心会不会受浸了之后没有办法成为长存的果子。但是感谢主，这一周刚好我们公司要到泰国出差，那我就跟这位刚受浸的同事，我们就一起到泰国去。然后泰国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也不敢问他受浸后的感想，直到第一天的晚上我们快要回房间之前，我就问他，受浸之后你觉得如何？他就说他其实是有跟他的妈妈讲的，然后他妈妈也有点担心，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孙，所以听起来还是有一点负面，就是没有那么的有信心跟把握。当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明天早上跟我一起来读神的话呢？其实就是想要约他成亲。我这个同事就简单的答应了，说没有问题。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在我的房间，我们就一起来开始成亲，教他呼求主名，第二天教他导读主话，第三天呢我们就来教他读圣经。那他其实学得非常快，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泰国的时候，在机场我们就一起读了创世纪的第一章，他就问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就用生命读经的方式来陪他，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是需要以生命的原则来读圣经，带他来读注解，让他从知识道理里面能够出来。但没有想到我的同事对于我所讲的非常的能够接受，他也非常的阿们，他也觉得这一切解开了他多年以来他所想追寻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感谢主，他已经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喜乐的之外，还要成为一个要和弟兄姊妹来在一起的基督徒，所以这周主日已经答应要前来参加了。阿们，哈利路亚，盼望这是一个长存的果子。回顾这一次带同事的得救，我觉得最关键的就在于我们天天的线上祷告，那记得祷告除去我们所有的拦阻，除去我们消极的思想，除去我们所有的急，除去我们所有的胆怯，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有胆量，能够放胆的去邀约人。其实这个祷告呢，也就把我们连于源头，连于源头就是我们结果子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在今年的年底还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借着诚心享受神，借着祷告我们就除去拦阻，让我们一同来经历这个待人得救结果子的喜乐。阿们。那我们接着来看到第二终点，他的枝条探出墙外。那什么叫做枝条探出墙外呢？其实墙啊，是指明着一种的限制，是环境的限制。比如以约瑟来看，他似乎被摆在一个为难的环境中，但他却一直活在与神的交通中，使他不受兄弟记恨牢狱之灾的限制，最终在埃及地成了丰富的人。所以雅各的活动是借着约瑟，他不受在美地的限制，能够向外扩展，直到埃及，甚至到达全地。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在为难的环境、工作的压力，甚至在家庭的限制中，但这一切的限制都要为我们这些主的枝子所越过。基督的丰富要借着我们这些枝子探出墙外，显在世人的中间。那这个呢，不仅是从约瑟的例子上可以看见枝条探出墙外，我们在主的恢复也可以看到许多前面弟兄的榜样。我们来看到尼拓生弟兄他的见证。尼弟兄在中国被兴起来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
当你弟兄有负担要在这边做耶稣的见证，反对这个组织的基督教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基督徒想要筑墙来限制他，来散播关于他的一些谣言。那有一个很恶毒的例子，当时就谣传尼弟兄还是单身的时候，他就和一位女人同住在一起。所以当时呢，有一位非常关心尼托生弟兄的年长姊妹就跑来问他说，诶，有人说你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是真的吗？尼托生弟兄回答说是的。那这个关心他的年长的姊妹就责备他说，一个单身的年轻男子怎么可以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但其实呢，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子其实是尼弟兄的母亲。那当然他没有再去为自己辩驳什么。另一个墙想要限制尼弟兄的势力是有关他在结婚的事上。原来尼弟兄的姊妹尼斯姆他幼年是失去父母的，那兄弟姐妹是在一位姑姑的照顾之下。那这位姑姑是有一点钱，有一点的地位，其实想要把他的侄女能够嫁给一个比较有地位和有钱的人。那结果竟然是要嫁给一个穷的传道人，所以这位姑姑是非常反对他们的婚姻。不仅反对他们的婚姻，甚至他还登报在这边攻击尼托生弟兄。那平常呢，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公会的弟兄姊妹，那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尼弟兄，所以就火上浇油闹得满城风雨。那尼弟兄也没有被这个环境给打倒，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聚会不管这件事奇妙的事就是魔鬼做的事越反对他就越麻烦，你让他去他最后反而就平静下来。到这边仇敌还是不放过，继续筑起高墙想要限制尼弟兄的禁止。在1942年到1947年因着尼弟兄他家族里面有人正在经营这个中国生化制药厂，那尼弟兄其实是想要顾到同工们一些实质上的需要，所以他就协助来经营家族里面这个生化制药厂。但是在上海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很清楚尼弟兄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经商的人，就觉得他非常的不属灵，甚至开始有许多的质疑，甚至最后成了一个风波，让上海的教会的长老将尼弟兄革除了上海的教会。所以在往后的六年之间尼弟兄是无法尽职的，就被教会给革除。一直到1948年的春天尼弟兄在一次同工的聚会中，他才表示他经营的药厂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来养活同工们。那尼托生弟兄也把整个制药厂奉献出来，所以当年在这个教会中定罪他的人都表示很后悔自己过去的做法，他们联名在《敞开的门》这份刊物上发表声明对于尼托生弟兄他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仆人，虽然他在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侍奉上，在经营生产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从这些的事例来看，仇敌一直想要兴起围墙来限制尼弟兄的工作，但是越限制他的结果，乃是他的果子已经探出墙外。今天全世界都能够看见他的果子，没有人能将这果子围堵。在行传五章，加玛列说了一句名言，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遭毁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阿们。所以如果这不是主的恢复，就应该被推翻，如果这不是主的恢复，就应该要丢到太平洋底去，但若是这个是主的恢复，反对者就要小心，因为他们要蒙羞，他们永远不能击败这个见证，他们越想要把这个见证压下去，这个见证就升得越高。他们教会的历史能够证实这件的事情。 李弟兄在生命读经也分享仇敌想要兴起围墙来限制他结果子。当李弟兄因着主的恢复被主得着后，他就在他的家乡开始来传道。那时候许多人听见了，就开始传谣言说他在教训异端。他初次进入教会生活就已经被人定罪为异端。那时候他的家乡是在华北，是以圣经知识作为著名的城市，有些年轻人都是基要派传道人的儿子。那时候他们来参加他的聚会，他们的父母亲是参加公会的聚会，反而反对他们参加李弟兄的聚集。以前他们去剧场、戏院、赌场这些年轻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并不关心，但是当年轻人被李弟兄的教会生活给吸引的时候，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反而来警告他们不要参加聚会。其中有一位年轻的青年人对他的父母说，我去赌场和戏院的时候你没有警告我，现在我要去一个能听神的话并且在属灵的生命上得帮助，反来警告我。这表明枝子已经探出墙外了，因为年轻人愿意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并且要继续的从这里得帮助。李弟兄不仅在家乡尽职时被传为异端，他在美国一开始尽职的时候也受到了污蔑与指控。李弟兄的职事在全球各地扩展的时候都受到了攻击与毁谤。那第三点，我们就是来看到主的恢复在各地。那这一段的点有非常多，总共有九个小点，那都是从一本书报叫做《历史与启示》中摘录出来的。那这本书报蛮长的，总共分为上下两册，非常鼓励弟兄姊妹们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装备这一本书报。那其中他就讲到主的恢复是怎么开始的，那以及在各地方如何受到的限制。1921年主的恢复在中国借着李弟兄萌芽，那49年李弟兄被差遣来到台湾，那开始主的恢复在台湾的工作。57年主的恢复在日本开始，66年主的恢复在南韩借着王弟兄开始。1937年李弟兄访问菲律宾，种下生命的种子。1950年借着李弟兄的加强的坚固，在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都兴起教会。1958年李弟兄第一次的访问美国，将主的恢复带到美国。1963年正式在美国开工。1965年李弟兄访问巴西，借着一位堂弟兄开始主的恢复，在乌拉圭、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也有了主的恢复。1970年在加纳、奈及利亚、南非共和国等非洲国家开始有了主的恢复。1971年在澳洲开始有主的恢复。1992年主的恢复进到了俄国，又陆续进到东欧的许多国家，如乌克兰、德国、捷克、波兰等。其实在这一段的主的恢复在各地的扩展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仇敌有许多次在这边筑起高墙，想要限制主的恢复的行动。但主的恢复能有当前的情形，完全是主的恩典，因为在我们的中间没有差会，没有组织，没有一定的人在那里主持推动这个工作，完全是主自己做的，在海外各地都是如此。所以在这本书报里面，其实在各地的开展中常常讲到其实是不清不楚的开始了，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就有人开始加入到主的恢复。那借着李弟兄到当地再稳固当地的弟兄姊妹，主的恢复的见证就兴起来了。像是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地，其实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生命的枝条就探过去，越过了仇敌的限制。那我来读一段239页在这个历史与启示上册的239页。所以年轻的一代，你们必须把这些事看清楚，这不是基督教里的一个组织， 也不是基督教里的一个什么运动。我们在这里既没有发起什么，也没有组织什么。你有负担，受主引导，你就往前去。主怎样带领你，谁也不知道，只有他知道。这边想要分享在历史与启示的第26篇关于主在南美的恢复其中一段的交通，让我非常的感动。那这位是在当地唐茂义弟兄的交通。那唐弟兄呢，是1958年59年李立兄从欧美回到台湾，告诉在台北的圣徒说，你们享受主够多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还在荒凉，你们应该要接受负担移民出去。那时候这个堂弟兄什么也不懂，就简简单单的到了巴西。后来主就借着堂弟兄开始在巴西有了主的恢复。1965年李弟兄在这边到了巴西，和当地的圣徒有交通，也确认了没有其他主的恢复的地方聚会，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正式开始有召会的擘饼聚会。那不仅在巴西，其实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借着这个堂弟兄把主的恢复带过去，是在阿根廷。那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公会有几个牧师来在一起聚集，但是呢他们有被新的灵恩运动给影响，所以他们的分裂越来越多。那其中一位牧师呢就希望堂弟兄能够从巴西去帮助他们，与他们有交通。但是这个堂弟兄其实他没有办法讲西班牙文，所以在那里呢他是先用中文讲，有一位从菲律宾去的弟兄将他翻成英文，再由一位英国弟兄会的牧师把英文翻成西班牙文。那第一次的聚会里面有20多位的牧师听弟兄讲关于召会的历史，他们听得很有味，第二天又去讲了2个钟头。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牧师弟兄叫做奥斯卡，那交通之后他就问了许多有关于呼求主名和导读主话的信息。但之后呢他们就分别了2-3年。感谢主，但主恢复的种子已经撒在奥斯卡这位弟兄的身上，他很想要再找到主恢复中间的弟兄们有交通，但因着没有地址没有联络方式就找不到。直到1977年这位堂弟兄从巴西再到访问阿根廷。那他们在上次聚会了之后，他们试着再去找这位奥斯卡弟兄，但他们也没有他的地址，只是对他住的地方稍有点印象。他们就租了计程车到了那个地方，不知从何找起，然后就开始下车想要沿路询问。然后就有2个小孩看见他们就把他们的父亲请出来。没有想到那个父亲其实就是这位奥斯卡弟兄。来自巴西的堂弟兄就对奥斯卡弟兄说，关于召会我们也说不清也说不尽，盼望他能够到巴西看一看。所以这位奥斯卡弟兄的夫妇就一起到了巴西。访问巴西之后，他本来说有500个问题，但是弟兄们和他交通后回答了一些问题之后，现在都没有问题了。那他现在呢就不再受到一些差会的支持，他告诉弟兄们他要把这条路断了，不再接受差会的攻击，要开始完全凭信心来过生活，开始走主的恢复。就这样在阿根廷的奥斯卡弟兄就进到召会生活中，所以现在阿根廷也有主的恢复。从主的恢复到阿根廷的事例非常的感动我。其实真的不是任何的差派，乃是主自己在这边兴起工作，借着中文翻英文翻西班牙文，借着不知道地址就是随意的在这边找，就找到了这位弟兄，然后主的恢复就进到了阿根廷。所以若是恢复真是出于主的，就不会被任何的环境打倒，他的枝子要探出墙外。今天主的恢复与整个基督教根本最大的差异呢，我想读一段是在历史与启示下册的304页。这边说到，主的恢复完全是生命的故事，在这生命里出来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就把主的恢复活出去了。阿们，这个生活就把主的恢复活出去了。这个生活活到哪里，主的恢复就活到哪里。 这样的行动看起来似乎很慢，其实很快。阿们，水主的恢复是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活出来的。所以神不只是要得着世界各地的召会，神更是要得着建造且升级进攻用的肢体，借着实行福家排区，达成生养教建，产生基督建造的身体。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走上神命定的路，带进末次的复兴，使主早日归回。阿们。那接着我们再请德明弟兄为我们有交通。
好，从本篇开始哦，我们连续三周的纲要是论到关于雅各给儿子们祝福的最后一组，就是论到约瑟和便雅悯。本篇呢和下一篇主要是论到给约瑟的祝福，67篇则是共同再来看到给约瑟和便雅悯的话，然后我们就会进到最后一篇纲要第68篇，主题是雅各超特的离世。在神主宰的安排下，我们在今年2024年底刚巧会完成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追求。2025年，我们将有新的开始，追求新约的马可福音以及生命读经。北投大区从去年的9月11号至今，我们已经花了65周的时间。这一年多以来，一面我们追求执事信息与全球同步，跟上一年7次特会信息；另一面，我们也周周进入生命读经的追求。跟上这样双轨追求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能见证，我们分别给神的时间更多了，泡透在主话上的时间也加多了，也拔高了我们对主话的胃口。不仅我们在主的话上更得装备，因着这样持续的得供应的基础，更使我们有动力，有属灵的粮食来供应喂养人。北投大区呢，我们在福家排区的架构下，坚定持续的实行生养教建，走神命定之路。年底这段时间，各会所传出的捷报，所结的果子，真叫我们彼此激励。愿我们都抓住这样蒙福的秘诀，向下扎根，向上结果。Amen， 使神国的扩展毫无阻碍。好，我们接着来继续看纲要，雅各给约瑟的祝福第三终点，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这是创世纪49章23节。哦，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弟兄姊妹，若我们单单只读这处经节，读得出这是祝福吗？哦，苦害，逼迫，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知道约瑟实在受了许多苦害委屈，无论是哥哥们对他的记恨谋害，或是当他被卖到埃及以后，在波提乏家中为波提乏的妻子所害，被下在监牢之中。那在监牢里呢，为这个司酒长解梦，原来是希望司酒长官复原职之后，约瑟希望他能够在法老前为他伸冤，想不到这个司酒长恢复职位以后，就把约瑟给忘了。这一忘又是2年的时间，约瑟又多待在监牢里2年。至于我们的人生经验，可能曾遭遇到误解，也有的呢，可能是因着病痛而受到限制，还有的弟兄姊妹因着家人未得救，有些家人不能理解谅解我们积极的来过召会生活。阿们。已过我们读创世纪关于雅各之所以能够成熟，是在经过许多苦难。在生命读经第120篇提到约瑟变得这样丰富并有生命供应的原因，这是因着他一切的苦难。 Amen。 约瑟从17岁起就一直受苦，甚至在他登宝座掌权之后仍然在受苦，因为他与父亲隔离。 Amen。 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指出他有能力和地位做一切来做必须做的事，必须的事情，把父亲接到他那里，但是他却抑制不住，因为他在埃及要实现神的旨意，要神的旨意实现，约瑟就必须受苦。虽然他是宰相，但他一直受苦到把父亲接来的那天。阿们。因着他的受苦，他得着这些丰富。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也是这样， 能给别人生命供应的，乃是那些受苦的人。好，所以尼弟兄的格言提到，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想拔名罗。我们尽管遭遇苦害，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就提到了，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Amen。 因着神的爱，使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已经得胜有余。这些苦难呢，或是从仇敌来的攻击，因着我们对神在基督里之爱的响应，都成了我们的益处。好，我们再看纲要的刮胡山，在各样的环境中显大基督。阿们。神虽然安排约瑟遭遇种种的苦难，但因着神与他同在，就使他的生活将神显大出来。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慈，使他在狱长眼前蒙恩。阿们。哦，这里的在狱长眼前蒙恩，在职的弟兄姊妹，在工作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主管的眼前蒙恩。 Amen。 好，接着二十二节，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经他手所做的。 Amen。 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经约瑟的手做的。二十三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狱长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提到约瑟所做的事，狱长一概不查。 Amen。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哦，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让监狱周围的人都知道约瑟是有耶和华神同在的。 Amen。 这个就是显大基督。甚至到了四十一章，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解梦时，法老听完约瑟的讲解，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Amen。 这样的人，哦，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阿们。我们都渴慕要成为这样的人，哦，有神的灵在我里面的人，在各样的情况中照常显大基督。 Amen。 在新约的保罗也是如此，我很喜欢纲要这里的阿拉伯书之二，在任何境遇下显大基督，就是经历有基督而有最高的享受。我们在平日的情况中，享受与主甜美的交通，每天的诚心亲近主，我想我们也很享受。而这些每日的装备，花在主上，主身上的时间，帮助我们在遇到为难时，就转成我们及时的帮助，这样的来依靠主，甚至能够来显大基督，我想我们反而有更高的享受。就好比这个喜欢玩冲浪的，平常呢先从小的浪开始练习起，渐渐熟悉，有成就感以后，在遇到更大的海浪时，在大浪上如果能够冲起来，更高的享受。 Amen。 好，我们再看第四终点，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也是49章24节上半段的经文。约瑟的哥哥们没有胜过他，各样的环境也没有将他击垮，因他的弓仍旧坚硬。约瑟的弓仍旧坚硬的关键，其实也就是二十四节下半段的经文。我来把这个二十四节完整的经文再读一次。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臂健壮敏捷，这是因 Amen， 这是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那里有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头。 Amen。 所以这一段负担其实是要连着第五终点的标题一起来看，是因着雅各之大能者的手，就是神的手，因着有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所以约瑟的弓仍旧坚硬。在底下这边纲要阿拉伯书之三说到，得胜的秘诀不在于个人有多强壮，有多少能力，乃是在于神。 Amen。 好，底下这边列出诗篇44篇5到8节，这是可拉子孙的训诲诗。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阿们，必不靠我的弓，阿们，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阿们，哦，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哦，主啊，对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而且还要 Amen， 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 Amen， 称谢主的名， Amen。 所以因神夸胜实在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就显明出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Amen。已过60会所福音聚会，我们请一位得救3年的姊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那这位姊妹啊，这3年来又带了4位姊妹得救哦。Amen。最近一位她带得救的，是这个10月份在我们的农场香条，弟兄啊就把充气的泳池带去农场放水，让这位新人就在充气泳池里受浸。感谢主啊！不仅如此哦，这个姊妹啊，今年6月。就这个得救3年的姊妹，今年6月把她的理发师也带得救。那带得救以后啊，这个理发师啊也很喜欢的来啊，又享受主的话的时间，而且就开始在他的工作中向他的客户传福音。其中一位客户已经预约2周后的主日，哎们要来北投受浸啦，感谢主，阿们，姊妹就可以来经历这个属灵的祖孙三代同堂。什么是属灵的祖孙三代同堂？弟兄姊妹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在这半年的时间，这位得救在满3年的姊妹，她今年6月才带得救的小羊哦，这个小羊也要再带人得救啦，阿们，我们也都好喜乐啊。Amen。 我们的姊妹能够有这样丰富经历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请她福音聚会分享她的生命改变，就是他如何在各样的苦难中照样显大基督。 Amen。 是这样子的，姊妹的婆婆是一个躁郁症患者，因为先生工作，身为家庭主妇的她就拿起负担，经常陪同婆婆进出诊所医院。另外公公又是失智患者，虽然有外劳平日也是有姊妹帮忙关心外劳的情况。然后姊妹自己的爸爸肾不好，去年还开始洗肾，所以姊妹，然后姊妹家中啊还有两个孩子啊，在学习上也遇到这个挫折，很需要这个爸爸妈妈的陪伴，甚至还需要就医。所以姊妹这个情况真是标准的三明治族，上有老下有小要顾啊，他就借由姊妹们持续的喂养、关心、带导，就得救了，感谢主。得救了以后，他还是这样子在为难的环境中照顾家人，但是他抓住主，真是紧紧的抓住主，呼求主的名，并且操练凡事谢恩不凡事谢恩不埋怨，被家人挑动怒气的时候，也操练先转向主等候主来做，不回嘴。Amen。 以往通常他这个通常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啦，激烈的表达出来，就和家人继续的争吵。但是感谢主，姊妹得救后受教导，上个月也参加了10月份也参加了北投大区的姊妹成全训练，知道要守住自己的地位，操练管住自己的口，运用关锁己否认己的这把钥匙，就让家中的气氛越来越不一样。阿们。也常常的对主有主观鲜活的经历，每每来到小区主日聚会声言的分享，他都是说到非主不可啦，你们唯有主才能拯救他也感谢主在面对他在面对这些危难时候能够与他同在，阿们。而我们的姊妹呢，他很喜欢不住的呼求主名见证说到他这个开车的时候呼求主，煮菜的时候呼求主，洗澡的时候也呼求主，他说连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呼求主，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还没有得救的先生在旁边观看，就对他说你在这样的时候也可以祷告，阿们。 都让他先生觉得稀奇、哦、他先生原本、哦、是反对他把孩子带来参加儿童牌的，带来过教会生活的，但是先生、哦、对不起，这个先生一开始、哦、对，还觉得我们这个团体生活的这么紧密连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啊、但是感谢主，借由姊妹的转变、哦、成长，所以就在家人的眼前蒙恩、啊、Amen。不仅把这个家人呢陆续带得救，然后经过我们和他的先生几次的相调、啊、他也这个先生也向我们越来越敞开，阿们，他都称他的先生为准弟兄，准弟兄，阿们。好，因着神哦，啊，姊妹虽然遇到这些的苦害啊逼迫，却不被打倒，他的功还可以仍旧坚硬，还甚至能够继续去接触人、传福音、为主征战，阿们。好。我们再看这个光纲要的刮胡二，他的手健壮敏捷，约瑟越受攻击就越健壮，他的苦难也训练他敏捷，他的力量与敏捷的源头乃是神，哎们，他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连于神。底下的纲要三和五都提到，我们在福音的传扬上还有活力牌的实行、啊、都是借着一次一次的操练才会更老练，要不断的去做才能学会、啊、如何做。好，分享一下之前我在学校的工作任务，有机会陪同学校的棒球队训练还有比赛，我就看着教练、哦、在场上训练这些球员、哦、他们孩子们的练习真的是很辛苦，也是在磨练他们的毅力，同一个动作常常要重复训练数十次上百次，无论是接球啊、打击啊，甚至像是在这个垒上反应如何的跑垒、啊、都要不断的重复训练，训练到一个地步哦，连这个肌肉都有记忆了、啊、球一过来啊，不到一秒的时间就能快速的啊正确的反应。阿门。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需要训练的。哎，妹，那不仅有这个，啊，这个。对，我们的属灵师也是需要训练的， Amen。 那另外除了这个、哦、他们在球队、啊、不断的训练，平常、啊、他们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杯赛，甚至每年寒暑假都到外县市去参赛，教练就说这个叫做以赛代训、哦、用真正的上场比赛实战经验来代替训练， Amen、哦、我陪着他们这样南征北讨、啊、除了帮他们加油安排住宿、交通、饭食、打杂等等，看着这群国小的学生，刚开始、哦、有的在球场上还会怕被球打到，怕痛了，到现在有的已经进步到带着自信的打击啊，投球还有霸气啊。今年十月、哦、这个台北市国小的甲组哦，甲组的秋季联赛，我们学校这个非体育班的小学校，竟然打败了台北市其他几所这个成军数十年的传统强校。破天荒得到了全台北市的甲组冠军哦，我才更感觉到教练常常说的以赛代训哦，这样的以赛代训真的是厉害，感谢主。其实今天来看我们走神命定之路，其实这个生养教建每一项其实都是需要我们走出去啊，去到人的中间，去到弟兄姊妹之间哦，每次的去都是累积我们的实战经验，是不是啊？Amen、哦、对于我们、啊、这个其实就是属灵的以赛代训、啊、我们不可能、啊、只在聚会中听听到读一读纲要就学会传福音照顾人了。 Amen。 进入、啊、这个十二月份、啊、一位、啊、这半年才得救的这个姊妹，虽然聚会的不太稳定，那她来了以后就在逐日这个小区爱言、啊、就问了说圣诞节要到了，教会有没有庆祝的活动啊？弟兄姊妹，若你被问到要怎么回答才合适？这个面对问题，我们是要迎上去的。哎，我想我大致我是这样子回答他：这个从圣经的记载，耶稣的出生是在马槽。哦，这就说出啊，主其实没有看中他的出生，不然就不会选在马槽出生了。并且啊，圣经其实是没有特别记载要我们纪念耶稣的出生的，反而主耶稣在定死之前呢、啊。还亲自吩咐我们要聚在一起擘饼，为的是纪念他、哦、甚至是、哦、陈列、啊、他为我们的死、哦、有这样，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擘饼聚会。 那现在啊，许多基督教纪念圣诞节，其实圣诞节的由来是另外有原因的，但是哦，却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所以我们是按照圣经没有过圣诞节。不过啊，我们年底有举办感恩聚会，邀请你一起来参加感恩聚会哦，来数算啊，数算这一年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阿们。哎，我这样回答，先说明没有庆祝的原因，再告知我们年底有感恩聚会，邀请你同来。哎们，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实战经验哦，就要遇到这些的问题啊。好，这个是因为我们去喂养人、照顾人，才会实际的面对到这些问题啊。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像刚得救的儿童牌家长啊，带着孩子去参加万圣节的活动了，哎，我们要怎么来教导呢？好，或者是弟兄姊妹，这个前一阵子啊，我们在这个交通侍奉带领聚会的时候，说到弟兄说到，哇，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在福音聚会之后啊，这个一结束，哎，就跑上楼去吃哀宴了。少有人留在会场继续配搭接触人。那在召会中带领的弟兄们，诶，要如何来传输负担，鼓励大家有负担接触人呢？哦，这其实哦，有各面生养教见的状况，都是要在实际的接触中哦，才会面对到的。所以我们不仅要训练，我们也需要以赛代训啊，借由做中学渐渐的学会。并且我们需要在各样的操练上紧紧的连于神，我们才能经历神做我们往前动力的来源。阿们。因着我们的神是牧者，是磐石，是雅各的大能者，而是我们有力量。纲要的第五重点这里列出这个三项，是当雅各在给约瑟祝福的时候特别提到神这三方面的琐事。哦，这个呼应约瑟能够在苦难中得加强，更健壮敏捷，实在是对神有这三方面的经历。哦，这边哦，我提出一个经文版本调整的一个情况。哦，这是这样子，北楼大区的弟兄们当年在撰写这一系列创世纪纲要的时候，旧约这个恢复本圣经还没有出版，所以当时引用的经节是和合本的经节。所以这边这个二十四节，我先读一次原来和合版的经文。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好，这个是和合本的部分。那我现在再读恢复版的版本。好，恢复本他这边说到，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臂健壮敏捷。这前半段这大致就是一样，这个手变成了一个手臂，加成对不起，加了一个字手臂。好，但是后半段请留意哦，他说这是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那里有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头。 Amen。 我说明一下这个调整的部分，弟兄们当时列出纲要的三项，在纲要这三上这个三项是按照和合本经文的顺序，所以依序列了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但是恢复本的经文哦，是这样说的，这是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那里有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头。 Amen。 关于大能者的手这一词，和合本里面没有提到这个手啊。我再去查了英文的版本，无论是达密版或者是 King James 的这个钦定版哦，都是用了 Hands of the Mighty God，或者是 hands of the mighty one， 所以其实都有提到 hands 手这个词，恢复本就把手翻译出来了。那还有以色列的石头这一个词，和合本是翻成磐石，但是达密版跟钦定版的英文其实都是用 stone。 好，在旧约新旧约提到磐石的时候，两个英文版本其实都是会用 rock。但是对不起，包含在这个马太福音哦，主耶稣说我要把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哦，摩西击打河烈的磐石，有水从磐石流出来，这两个磐石哦，英文都是用 rock。 但在这里这个49章创世纪这边的24节 恢复本依照原文的 stone 就调整为石头。另外句子的句型也略有不同，恢复本其实更贴近英文这个句型的翻译，好，是说这是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那里有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头。所以也借这个机会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中文恢复本圣经的出版，这个就帮助我们对圣经能够有更精确更精准的领会。好，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的负担，约瑟是因着神这位大能者的手，使他能够多结果子并得胜有余。在神的手那里有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石头，就说出这位大能者的手在那里安排调度看顾，如同牧者牧养约瑟，也如同石头来保护约瑟，使他人能健壮。Amen。 好，感谢主。那我们最后就来看到本篇的结语。第一重点，时时住在主里面，丰富的享受从神来的供应，使我们过一种结果子的生活。目前为止呢，从11月9号起，这三周下来，北投大区已经结了24个果子。 Amen， 感谢主。在前一个月，10月12号到11月8号那四周，我们总共受浸了16位，赞美主，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弟兄姊妹，想不享受这样圣灵的水流啊？今年初弟兄们带领我们，是要先加强我们对主话的享受，有丰富的享受就自然的能够结果子，过这样一个结果子的生活。阿们。我也回应已过晨兴圣言第六篇提到做童女这个生命的一面，还有做奴仆服侍的一面，两面我们都需要顾到。我们要出代价买油，不住的祷告，被圣灵充满，也要走出去行动，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不埋没主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其实在看结语的第二三重点也是呼应这样的负担。 Amen。 第二重点，借着在我们里面超越的大能，越过所有的限制，使我们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结果子。三，在活力牌的实行上，靠着神的大能不断的操练实行，使我们敏捷且健壮。阿们。我们的器皿要满了油，才能经历神这超越的能力，使我们越过环境的限制，走出去实行活力牌，将禾捆带回来。阿们。最后我们就以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交通。主耶稣，主啊，借由你的话继续的来修剪我们，你的话说到哪里我们就经历到哪里。我们愿意抓住蒙福的秘诀，愿你继续的把多结果子的福赐给你的教会，继续的扩展探出墙外。主啊，我们愿意在各样的环境中转向你，依靠你，运用你的大能，使我们的手仍然健壮敏捷，为你征战，得着你所有的祝福，赞美主。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祝大家康壮有活力，拜拜。